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交流的。我希望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互动啊。我是卢建辉，今天我跟大家说一下，Windows Azure Mobile Service，大家有听过这个这一块吗？Azure 的，可能大家都基本上是 Azure，有这里有做移动应用的吗？OK，我们看一下，今天我讲几个，OK，那也不错，其实我现在今天可能会讲到 Azure Mobile Service 的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如果大家说很深入，那可能不会，因为只有一个小时。然后还有就是可以谈到一个 summary，然后还有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个就是 Microsoft Band，有听过吗？可能大家听的最多的是手表哈。然后我也会提一下 Microsoft Band 是怎么去做一些开发。然后呢，好，然后我谈一下移动应用的一些重要性。移动应用，大家可能拿着手机，现在很多人拿手机啊，这是一张比较经典的一个移动应用的一个分布图。可能移动应用里面社交是比较多的，老外可能用 Facebook 比较多，对吧？然后可能国内的话，就是一些什么微信啊、微博啊，还有游戏，每个人都会装，是吧？所以移动的应用基本上，现在所谓的 Apps 就占了86%。然后呢，剩下的就是一些浏览器的市场，拿着手机很少人去打开浏览器了。现在基本上都是 APP，特别是企业内部哦。然后企业应用的一些挑战哦，很多的企业是从一个门户开始，是吧？他们希望是同时在面向消费者和企业内部做一个应用，对吧？所以还有中小型企业的话，需要更快的一个开发的时间，降低这个成本。所谓快，就是说。可能我不知道大家因为我在开发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一些问题。举个例子，就老板会跟你说赶快弄一个什么什么应用出来，大概给你的时间可能只有一个月，对吧？移动应用的生命周期很快的，你好像说滴滴打车是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可能也从研发到推广到流行就是那么的两三个月的时间，对吧？一个传统的应用。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开发者可能对不同的平台进行一个要做不同的接口，对吧？可能有 iOS 的接口，有 Windows 的接口，还有一个是安卓的接口。然后对消费者而言，他们希望的是拿到的应用是无缝的。举个例子，就好像说，你不可能说要跟Windows Phone 上有个很好笑的故事啊，最近大家都说支付宝的一个事情，是吧？支付宝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怪支付宝，对吧？但是也不能怪微软，但是用户就是有这样的需求，对吧？你很多的，还有很多的场景也是，因为我是在学校待的，所以做开发的时候你没有可能说，因为我们在这一方面是做了很多的一些东西，包括移动应用上面就做了很多移动教学的东西，你不可能要求学生去为你的移动应用去换手机，因为他就是买了个 Windows Phone，对吧？那他没有的话，那你不行啊，对吧？所以你必须要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如果你说不兼容，那是讲不了道理的啊。你说功能不全的话，反倒是可以说，对吧？好，然后我们看一下 Windows Azure 的话，可以帮你解决上面的几个挑战，就最起码是减轻负担了。Azure Mobile Service，客户端跟接口很方便的一个连接，特别是一个简化的接口的开发，它在上面的话呢，可以做数据的存储，还可以做用户的验证，还可以发送消息跟通知。今天我会一步一步跟大家细说，但是你说又很深入的就没有了。好，要先介绍一下功能吧。我们现在做的，我们面向的整个应用的场景都是有可能有客户端，对吧？所谓的客户端可能是传统的 PC，对吧？还有一些移动领域的东西，就是手机啊，有 Windows Phone、iOS 跟安卓。这里的话就是有很多的 SDK，而在云端上面，它除了有云端的数据，对吧？对于 Azure 来说，它有 SQL、有 Table，还有 Block，还有用户验证。现在比较流行的是社交的这种验证，你登录很多的一些应用里面就可以跟你的社交进行一个绑定。还有另外一个消息推送，现在很多人就是说有些足球比分啊，对吧？它都通过消息这样推送啊。然后上面的话就是一些服务器脚本的对数据的一些交换的一些设置啊。这些都是 Windows Azure Mobile Service 来完成的。好，我们看一下啊，它支持的平台有 Windows 8、iOS、Windows Phone，还有安卓，还有 Cordova 的一些应用都可以在这种场景里面使用啊。 看一下我们一个运行的一个场景，好像说我要做一个移动端，移动的客户端，它首先要做用户验证，对吧？验证完了之后，可能先接收一些消息的推送啊，然后通过一些验证的服务去完成我的登录啊，然后再进行一些数据的操作。这样子的话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应用的场景的图。好，怎么去使用 mobile service 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去年这个时候好像 mobile service 好像是在国内没有发布的，而今年的话它是刚发布啊，可能在国内的话还可以，可能会有一个还是一个 preview， 但是我这里用的是一个国外的一个 Azure 的一个服务，其实大同小异。大家看啊，我可能放大一点好一点。大家看啊，在 Azure 的门库里面就会有一个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栏目啊。要在它里面的话，你可以创建你自己的 Mobile Service。在上面你可以选择很多的一些服务，你好像说创建这个，你要创建 mobile service 的时候，你只需要做到的就是说你要做一个 URL 的一个设定，还有创建一个数据表，然后你也可以把你的那个 mobile service 设定在不同的区域，好像说美国、北美，对吧？然后还可以设在亚洲，还可以设在日本的西部，这些都有自己去选择。还有一点就是你可以设置你的推送服务啊。这里的话我就不建了，因为我在这边的话我已经建好了一个，大家可以看了。在这上面的话，当我点击进入，缩小一点。点击进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当你有一个叫mobile service 的服务的时候，它会在上面会有不同的一些栏目。好像我们看第一个哈，仪表板哈，它在上面的话会把你的一些运行的情况给介绍出来，那这样子就方便你去管理整个 mobile service 的一些负载啊，去设定不同的一些参数啊。在上面的话会有一些 API 的调用，对吧？数据的输出，还有一个 HTTP server 的一个报错的时候的是怎么样子的，它暂时告诉你，然后还有一个 SQL 占有的那个 CPU 的占用率。这些的话都会让你更好的去对 mobile service 进行管理，还有对你的接口进行一个设定。好，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在这个数据里面，你这里的话你可以随意的建不同的表，对吧？它这个表的话可以绑定到你不同的就是说 Azure 的 SQL 里面，也可以绑定到你本地的那个数据表里面去。好，我在这里的话可以看一下啊，这个 to do item 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就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样例，它就会加载不同的一些数据在上面，对吧？它在上面的话它会有一个 ID， 还是否完成了，还有创建的时间，这些都跟我的表做对应的，有没有删除，对吧？你怎么去管理这个表，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一个脚本的形式，因为我当时选的是用 JavaScript 去创建一个脚本，它所以在管理的时候它就很容易的就把你的四个状态，我们都知道传统的是插入、删除、增加和修改这四个状态进行一个模拟。大家可以看啊，我这里的话是接收一个消息的一个推送，所以在这里的话我就设定好这些创建的一些信息。当然你还可以对修改，就是修改做一个操作，这些的话你就可以一一的进行一个设定，还有删除，对吧？这些的话都可以用 JavaScript 的脚本进行一个对应。好，你可以管理你不同的就是说数据表里面的一些类啊，你可以在这里设定哪一些是比较重要的一些字段，你都可以在这里设定。还有一个是权限，权限的话它这里有四个权限，就是说你每一步的操作，因为它是其实 mobile service 是生成一个基于 RESTful 的一个接口，所以它在上面的话你可以用不同的一些验证的方式，好像说对每个人都可以操作，还是说基于验证的用户，还是只是基于脚本的用户进行一个设定。好，这样子的话那就比较就可以对每一张表进行一个操作了。好，然后看一下啊，接口你可以创建不同的定义，不同的接口，对吧？然后还可以你可以创建根据你的 mobile service 的活动进行一个定义，还有就是接收消息， 就接受消息推送，在这里的话，它支持三个不同平台的一个消息推送，它可以把传统的消息推送集中到这里进行一个发布。我们看一下，怎么这里比较慢哈？等一下再看吧。还有这里，还有你可以设定跟你社交的一个验证的方式，好像说微软的验证，对吧？还有 Facebook 的。当然了，这个跟国内的用户可能有一些差距，就是他们更希望的是用微博，对吧？这些东西，那你可以有一个叫做零 offer 的一个验证的方式，去对微博进行一个操作，这些都可以做啊。还有一个配置的一些东西，都是也比较细节上的一些问题。你好像说，你可以对你的 mobile service 进行一个数据表的一个设定啊，还有一些日志上面的查询，在 Windows Azure 上面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排布，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每一步的操作它都会记录下来，这样子的话可以监控得到不同的一些数据表的一些方式啊。好，然后我这里的话要提到一个。刚才提到的一个数据啊，你建立数据的时候比较快，好像说我在这里，你可以随便的建一个表，或者是你可以随便的插入一个数据，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跟 Windows Azure 的 SQL 的 database 做一个验证。在这里的话，还有一点就是你可以浏览数据也比较简单，在这里提到就是说你。在创建的时候，你可以根据你的行为习惯，好像说你用 JavaScript 脚本去控制这个数据表，还是用点内的数据去控制这个数据表，这些都会有啊。好，然后这里要提到一个，我主要是讲开发。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怎么去做一个基于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消息的一个推送的一个应用？基本上我现在我举的这个例子是 Xamarin 有多少人听过？有在用吗？没有。工作没在用。没听过没用。
有听过没
用。OK。然后我介绍一下 Xamarin， 因为我在我的介绍的场合里面都有很多的一些地方都是介绍了这种跨平台开发，而且前两天的话，微软还跟 Xamarin 有一些更深的一些消息的公布，我这里要提一下哈。Xamarin 是 base 在 C# 这个场景上面，它可以支持 iOS、Windows 还有安卓的这种开发的一个过程。大家会觉得这个场景看得很多，就是觉得还跟原生比，它的效率可能都没有那么高，但是大家可以看啊，他们不像 Cordova 的话，可能就是。在 HTML 那种 hybrid 的那种应用上面做场景，但是这种是无缝的生成这种原生的一种界面的场景啊。而且 Xamarin 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做跨平台的时候，可以跟传统的一些跟微软比较密切合作的，或者是企业内部的一些应用到的一些场景结合，好像说它已经跟 Windows Azure 有很好的一个接口，包括说还有一个 SAP 的接口，对吧？这些的话都在企业内部有很好的一个呈现的方式。好，我们看一下啊，在 mobile service 里面，它已经自带了这种场景的一种排布的一种东西哈。我们可以选择我的，刚才创建的这个 mobile service 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它的主界面上面。再看啊，在这里你可以根据它的每一个样例去快速的创建一个基于你的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客户端的应用，好像说 Windows 的、苹果的、安卓的，还有一个 Cordova 的，就是 HTML 加 JavaScript 的，还有 Xamarin 的，对吧？还有 PhoneGap 的，那这样子比较方便。好，然后我们选的是 Xamarin 的，然后。大家看一下啊，如果我要创建一个 Xamarin 的服务，它会有这三步给你提示。第一个肯定要装那个运行的环境，然后另外一个就创建一个表，对吧？然后它创建完这个表之后，它的模板已经帮你生成好了。你好像说我要，因为 Xamarin 是跨平台的，它在这里的话，我选的是安卓的平台，或者是安卓的平台，然后我就下载下来。 好，然后它整个包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看一下，我把它烤下，烤过来，烤过来桌面先。好，然后打开我们的 Visual Studio， 还有一点就是漏了，有谁装了 Win 十的？都把它拿来做工作用机吗？没，不敢是吧？我现在就把它拿来做工作用机啊。
刚发现了一些问题，我都看
到
了，又
发现是8015了。Visual Studio 2015，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得到啊 ？Visual Studio 2015已经自带了什么？自带了安卓的模拟器，对吧？啊，这个是它开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安卓的模拟器是跟 Xamarin 是一个无缝的连接的，所以在做这种东西的时候，以前我们会担心说开发安卓它的模拟器启动很慢，对吧？那 HyperRE 的话就虽然说不是快很不是特别的快，但是已经快了最起码一半的速度了，所以我这个是比较欣赏。好，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啊。我们刚才是从那个 Azure 的门库下载了一个样例，我把这个给放大。这里可能放不大，等一下。嗯，他可能这个，到时候看一下啊。他在这里的话，这个样例里面已经在引用里面包含了那个 Windows Azure 的那个包。就是 Windows Azure Mobile， 还有 Windows Azure Mobile SQLite 的这个包，大家在开发的时候，所以如果你想快速的去体验这个场景的时候，你可以从门库上面创建一个表，然后生成这样的一个应用。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里我还要做一些小的设定，因为在我的机子上面，你可以对，等等。你可以对它安做开发的时候，你可以对它的 SDK 做一个设定，对吧？然后我这里是 4.4 的，然后在这里还要把这个 fast 吧。OK， 我们尝试一下运行啊，看一下它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体验，因为Mobile Service 是一个 RESTful 的接口，它在这里的话生成了一个代码，就是已经可以跟你的 Mobile Service 做交接了。我们只需要启动一下看，然后它在这里启动 HyperRE， 好，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去先去找，先去编译在 Xamarin 里面，然后它就会加载 Mono 的一个运行时，然后再会启动 HyperRE。所以这过程来说，第一次如果你运行的话会比慢一点，但是接下来会好。那它现在已经在启动，我们看一下。在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除了用 Xamarin 的场景做安卓的开发 ，Visual Studio 还带来了 C 加加。大家有没有创建从 Visual Studio 里面做这种 C 加加的安卓的开发的？都没有。好，我们已经快，对吧？已经很快的把这个安卓的应用给启动起来了。然后接下来它会部署上去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如果我们做，这个就是我们 HyperRE 的一个模拟器，它模拟了安卓的一些操作跟整个系统。当然，你如果是一些传统的 Google 服务，这里是暂时没有，因为这个可能要拿到谷歌那边做授权。但是基本上的一个体验已经很完善了。等等哈，它在装。
它这个模拟器处理器是 ARM 还是
x86的？然后现在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模拟器之前是4.4的模拟器，然后现在的话它已经升级到了5.0， 所以它微软这一方面还是跟得很前的。然后呢，当然你在这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更加好的一个地方是，接下来可能会有 iOS 的 Hyper-V 的模拟器，但是这个的话，这里就不好说哈。等等，因为它的装，它可能比较慢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应用代码先。大家可以看啊，在如果你是做安卓开发的话，会觉得这些代码的话会很像啊，因为 C# 跟安卓本来就很像，对吧？然后，但是如果你用传统的这种编译的方式，我更喜欢的是用回原有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去做，特别是.NET。然后现在.NET的话，大概有多少人在做那个有看过.NET的这种跨平台的这种消息的？都没有。OK， Cordova 就是 Cordova， 好吧。启动比较慢，估计是卡在这里了。等等，把它关了再开过，估计是把它关了。
它不还是启动吗？
对啊，等等，我把它在真机上面用吧，因为不然的话。稍等一下，关了先，再开过。比较卡，等等哈。稍等一下，我再 build 一次，因为这个相对来说，估计是它加载的时候有点问题。对，我把它放到真机吧，等等。OK， 幸亏我这里有装。大家可以看啊，如果运行的话，在这一边的话，如果它运行好的话，它就直接可以生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应用啊。然后我在这里输入，好像家里的，然后它就在这里利用 Mobile Service， 它就可以直接很快速的加载。哎，这里网络，这网络可能有点不太好。但是不怕，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就好啊。然后对，不是，反正我就是觉得这个比较奇怪一点。然后好，然后我们来看啊，还有另外一个场景，就是说 mobile service 还可以快速移植到 WinPhone， 然后它也会有这样相应的一个代码。这个可能也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在演示的场合 ，Windows Phone 是更多的一些选择，它有 USB 啊，连接啊，还有 WiFi 连接这种东西。OK， 我们跑一下 WinPhone 吧，这样子可能会更好。打开我的 Windows Phone 的程序。 在设备上跑可能会好很多。再看了、哦。关了先。嗯。再来挂，不好意思，因为今天那个。
我看这边那个缝上，现在也升到十
是吧？啊？不是，这个是八，十我不敢装。OK 了，应该没问题。诶，飞落地。OK， 那我这样子 ，to do list。OK， 大家可以看了。然后我在这里的话，它是因为是基于这个 Westfall 协议的，我就在这里打个深圳号啊。看一下，那、啊、下面就会显示。然后我在我的管理的界面啊，大家看。在这一边从日志上面，我就可以快速的到达我的那个数据表里面去。然后21号刚才的是，诶，这里还没有刷新一下，这样子就可以进行一个比较简单的管理。诶，时间好像不对，应该是那个时差的问题了啊。好，然后我们再看啊，刚才我提到一点就是。它是支持这种，数据的这种推送的。我们要看的是，这种数据推送的话，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它支持的是三个平台的一个推送。我在这里的话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演示，就是说，在这里，如果你是用的是 Google 的这种消息的推送的时候，你只需要在你的 Cloud 上面做一个配置。然后在 Windows Phone 上面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因为今天那个环境跟网络的问题，我就不多做演示了。好，希望大家如果有这一方面需要的话，还是可以自己去做一个尝试。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在 Mobile Service 里面，你可以去看了、啊，这里我们如果开发，你好像说我们要做一些不基于它的模板来做，我们怎么做？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它的这个开发的 key， 对吧？这个 key 是跟你的应用的 key 做一个对应的，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把你的 mobile service 的那个服务进行一个绑定，这样子就有点像新浪微博这种很快速的这种 RESTful 的 API 进行一个配置就可以了。好，然后这里我还要提一下，在这个场景里面，在 Visual Studio 2015里面，你可以就接下来可以通过。串项目啊，这个去部署你的 mobile service， 可以看了，在这里有个 web， 大家看到吗？在这里就会有一个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模板，好、啊，你可以随意的去创建这种服务的一个连接。我要问一下徐鹏，国内开应该有这个mobile service 的这个有。有用户了吗？应该都有开始试用了，我觉得。OK，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尝试一下，好像试用版的也会给到这个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支持，啊 ，OK， 好，今天我会讲另外一个主题，因为本来可以演示的，但是我不知道这里的环境是这样啊，那好。大家，我谈一下 Microsoft Band 啊。Microsoft Band 这个是一个，大家可能会对这种穿戴式的设备会比较多啊。 多的印象。然后 Microsoft Bank 其实早比较早的发布，然后会提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虽然说它现在只能够是在美国买得到，然后只能显示英文，但是它公布了 SDK 之后，它会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就是说第一可以访问传感器，就是说你的皮温还有你的整个对，还有你的一些心跳啊，这些运动的一些场景啊，都会有这些传感器的一个访问的数据。还有一个你可以创建你的应用的一个 tails， 大家可以看了、我脱下来了，你可以创建不同的应用的一些场景，就是说你可以控制跟你的手机做一个交互啊。这个交互的话，那就比较多了。你好像说我接到信息的时候怎么做，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还可以就是说丰富，因为它这个也可以换肤的。现在已经有应用在做这种换皮肤的，就跟你的手机的皮肤做对应的，所以它的接口比较多。我个人觉得啊，其实在这种时代里面，如果你的应用去进行一个很好的整合的话，是很好的。好像说我的场景就是我跑步的时候，我可以用手环去控制我的手机的一个播放的歌曲，对吧？当然像苹果那种就它可以听歌的，我觉得没必要，因为你肯定是有一个东西在这做配合。而这个所谓它的智能化跟我们所做的智能化，是跟苹果的那种应用的话可能是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整体的场景来说还是挺好的。而且它这个平台的话是可以跨三个平台，也是可以跨 Windows Phone、 iOS 跟安卓哈。然后我们看一个场景，因为今天我就不做太多的这种代码，因为我很害怕了现在。
这个最重要的 Microsoft Phone 它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
对，
就是微软会推一个 healthcare， 对，包括有应用啊，包括有一些你这个数据，所以这个是整个的一个很大的生态系统。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如果单就这个手环本身功能而言，它应该是比苹果应该做的。
大家看了，我这里有个应用啊，我的手环在绑定了，等等。看一下 ，rotation， 我看看啊，等等，今天真的不知道干什么，哎，可以了，看啊，它这个就是我的一个传感器过去的，当我的手摆的时候，我就可以在这里做一个翻滚，对吧？那这个场景的话其实很好玩的，就是说我的手机就可以作为我的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Kinect， 对对，然后就可以在这里做一些互动了，对吧？我不一定所有的东西都需要 Kinect， 对吧？我的手势我就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触控。好，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我看一下基本的上网还是可以的，我现在还是怕。大家看了，其实 Microsoft Bank 给你们的接口的话，哎，又是停了，所以 没事，之前演示的时候不会了，但是现在的话，那只能够是大家将就一下哈。Band 的话，它现在最基础的一个框架就是，因为 它是有一个最基础的一个 band 的一个 DLL， 然后加上了 foam 的 DLL 就可以完成你的一个应用的一个部署。然后呢，在上面的话，在这里会设定不同的一些运动的一些参数。你好像说我是利用这个 sensor 的一个，这个可以放大。大家可以看，比较简单的就是我利用传感器去检测到我的这个 XYZ 的这种翻滚的时候，刚才可以看到这个场景。所以用 Band 的话开发是相当的方便，你只需要开发在你的 Windows Phone 的 Apps 里面加上这个 Band 的一些接口的一些支持就可以了。对，而且有一点就是你可以，就是因为现在 Band 的话它已经可以进化到你可以快速的这种回复的信息，好像说我这里有一条短信对吧，它这里会有一个小键盘，当然了用键盘操作可能不太方便，但是你可以按回复之后你可以选小键盘，它就可以，你可以快速的进行一个回复对吧，这些场景的话它你会不断的用得到。然后在教学的场景里面我经常用到的就是老师站在前面的话我就可以翻滚整个 PPT， 就不用像这样子去做了对吧，因为这个东西我很快会发布一个版本，就是关于 Band 的这个整个怎么开发应用的场景的话我都会在我的博客上面提到哈。然后因为今天各种状况可能就快一点了，我就不再做演示，我就很怕做。然后如果大家想跟我联系的话就发我的 email， 然后还有关注我的博客，因为我的博客里面现在会谈到一个点的一些应用的场景，好像说在 ASP.NET 5的时候是怎么做的，然后上友那边好像是有转发了，然后还有接下来会是 Microsoft Band 的专题，然后还有一个是 Summarin 怎么去做一些新的一些互动的开发，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跟大家更多的一些交流啊。然后今天真的不好意思，因为运行环境我不知道突然搞成这样子，刚才走了几遍都没事啊，所以就快一点啊，就到这里，行。大家有没有问题？
这个小车是那个
IoT 的那个吧？对，然后大家有什么都没问题。
在这个 Mobile Service 里面，它有个推送功能的吧？
对呀、啊。
就是微软不是有个 SignalR 的那个东西能代替它吗？
这个不一样，因为你做消息推送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你需要通过不同的应用的一个场景的交互，对吧？消息推送你必须要在，好像 iOS 你要在 APN 上面做，对吧？Google 也要在内 ，SignalR 只是一个服务，对吧？它不是支持协议的那协议者。
是推送的，就是它用 Summary 去开发的时候，它也可以接收到这种。
但是 iOS 你那边肯定要配的，如果不行的话是不行的。啊，对啊，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这里要提到啊，刚才提到一个是Visual Studio 2015，这里补充一下吧。Visual Studio 2015，其实接下来可能大家可能关注点可能在 Cordova， 在 Summarin 对吧？我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新的一个模板，在上面的话会有一个 cross platform 的一个支持，在上面的话会有安卓的一个原生的一个开发的支持哦，给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啊，我看一下能不能够运行给大家看吧，因为我不知道，哎，好像不知道乱了什么。它这个就是一个安卓的一个开发的包，你可以通过 C++， 就是说 JDK 安卓的 NDK 那个方式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接下来的话，C加加在跨平台上面微软的支持力度更多。看一下有没有。Yeah.